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的恩友，也是我们的长兄。所以我们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乃是存着坦然无惧的心，因为你是罪人的救主，你是我们这些软弱人的长兄，你是我们这些真的是常常真的是需要你帮助的人的恩友。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你必垂听我们。我们就向你祈求，求你特别的将真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乃是要一起来真的是去学习你的圣经真理，来学习你的福音真理。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而且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能够使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真理，就大得力量，大得激励，灵里安息，就使我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有真的好的行为样式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传道人是有限，但是圣灵的能力和智慧是无限的。求主的圣灵就这样的引导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就这样的眷顾我们，使你的百姓多多蒙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来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学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之前因为上星期正好下大雪啊，所以我们暂停了一次。那么这个在这个之前，我们有讲就是彼得和犹大啊，我们看到彼得和犹大的这种对比，这种不同，我们看到真正的悔改，真正的赦罪，是不是？因为这个犹大这个把自己吊死了，不是真悔改，他虽然很痛苦啊，但是不是真悔改。真正的悔改一定是在福音里的。彼得虽然没把自己吊死，但是彼得是有一个真悔改，因为他是在福音里面是被上帝的灵所引导，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是从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这一段是讲主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就是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我们还是先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把经文读一遍，就是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十一到二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
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只能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
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
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挑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
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
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
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好，我们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是讲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巡抚，就是罗马的这个巡抚派在耶路撒冷这个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怎么受审判呢？就是你会看到比拉多跟主耶稣基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回答了这个以后，那么因为那些祭司长啊，那些长老就跟着去控告主耶稣，他们说了很多对主耶稣基督的控告，主耶稣基督都是默不作声，没有回答，所以比拉多就很奇怪。很奇怪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这个众人聚集的时候，我们看到比拉多的妻子就来了，他妻子差人来了，说你不可管这个义人的事，我昨天梦里面为他受了很多的苦。其实他妻子是在来为主耶稣基督求情。那么比拉多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从比拉多自己的意愿来讲的话，他知道这些人把主耶稣绑来是因为嫉妒，是吧？他们比拉多也知道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是因为这些人嫉妒主耶稣，把主耶稣给带来的，所以他就想释放主耶稣。所以他们正好又有一个惯例，到了这个时候需要怎么样子呢？就是要释放一个囚犯，就是这个属于特赦了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条例，然后到这个时候要特赦。结果他要特赦的时候，他说按道理来讲的话，一个是比较出名的囚犯，其实出名的囚犯不是说这个囚犯好，因为这个囚犯也是可以钉十字架，就说明这个巴拉巴是一个很坏的人，很出名的恶人。所以比拉多想着说，你看这个耶稣是被你们嫉妒给拉来的，这个巴拉巴你们都知道很坏，按道理你们这个时候就应该两个挑一个，你怎么也得该挑耶稣。没想到这些人挑不挑耶稣呢？不挑。这个被那些祭司长被那些长老教唆，然后他们说不不不，我们要巴拉巴，我们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其实比拉多这个时候应该是有点惊诧，也有点为难，他就问了第二次，你注意他就问了第二次，他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呢？然后问了一次，然后那些人还是说巴拉巴。比拉多这个时候又问了第三次，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就意思说你们称他为基督的，你们这个犹太人你们公认的他是基督啊，他这个人行过神迹，让死人复活过，怎么怎么样子的。结果大家居然异口同声的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是不是？然后比拉多在这里问的问题也没人回答了，因为比拉多在这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结果这些人没人回答，只是喊着说，极力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这个时候就妥协了，他这个时候见多说无益，反而可能会出事儿，反而可能会乱掉，所以比拉多这个时候说好吧，那就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就把主耶稣基督这个要拉出去钉十字架，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去认识，来去思考啊，因为我们是查考的是福音书，我们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几个关于这里面的问题，然后帮助我们去明白福音。那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还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更多的思考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沉默。我记得再往前一次，我们讲主耶稣基督在祭司长在长老他们面前受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沉默，对不对？那个时候他也是沉默，那些人问了很多话他都是沉默，只有一句话他答了，就那个时候祭司长他们问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是吧？挑战主耶稣，主耶稣说你说的是。这次主耶稣也只答了一句话，就是比拉多问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但除此之外他都不吭声。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祭司长还有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的沉默是很让人注意的一件事情，圣经上面反复强调。那么我们在这里，我说上次虽然讲了，我们这次还要跟大家去讲，就是希望加强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为什么？因为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沉默，那么很多人一般的这个看法都是认为说，哎，有的时候沉默也是一种智慧啊，比如说有一首歌叫沉默是金啊，有个中国成语叫沉默是金啊，他是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或者怎么样子的。那么我们说，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这样看。我不是说他沉默没有智慧，你不能说耶稣没智慧，对不对？但是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沉默，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原因是因为福音。因为什么福音呢？就是在圣经当中我读给大家听，就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吧？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受审，为什么钉十字架，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替我们成为什么了？成为罪。就是什么叫成为罪？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犯过罪没有？弟兄姊妹， 没有，他一个罪都没犯过。你必须清清楚楚知道这点，主耶稣是没犯过任何罪的。所以比拉多也知道说他们是因为嫉妒把耶稣拉来的。比拉多问他，他做了什么恶事？你们说他做了什么？大家其实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对吧？他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错误，没有做任何犯罪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叫做替罪的羔羊，叫做赎罪祭。他怎么能成为赎罪祭呢？就是这一节经文林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讲的，说神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了什么？成为罪。其实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如同罪人一样，就是他为什么沉默，我们说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认罪。认什么罪呢？认他的罪还是认我们的罪？弟兄姊妹，认我们的罪。他真的把我们的罪当作是他的，所以他才沉默，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两个好朋友，其中一个人欠了债，另外一个人没欠债。没欠债的人如果没有打算担当这个欠债的朋友的债的话，你说你欠债，他会反对，他说不同意，我没欠过债，因为我现在不但没欠债，我还有很多钱呢，你凭什么说我是债欠债的人呢？你说这个我是不同意的，他应该抗议，对不对？他应该抗议。但是如果这个朋友说，我这个朋友欠了你很多钱，他没钱还，但是我跟他是好朋友，我愿意还他的债，我真的愿意还他的债，这个时候别人就可以叫他说你是个欠债的人，因为债务算谁的了呀？算你的了，因为你朋友的债成了你的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罪他确确实实拿过去了。他确确实实拿过去，比如说我们就讲说，好像大卫犯了奸淫，好像大卫杀了乌利亚，好像我们之前讲的彼得三次不认主，好像保罗在这个杀害斯提凡上面有所有的这些罪，我还有我们这些人从亚当开始，从亚当堕落的罪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所有我们犯的罪，耶稣说都是我的了。这样子，这个时候你指控耶稣任何的指控，他都不吭声了，你明白吗？比如说人说你是个强奸犯，耶稣也不吭声，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因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外邦人，我们当中确实有很多人犯过这个罪，对不对？人家说你是个贪污罪，你是个贪污犯，耶稣也不吭声，因为我们贪污的罪算给谁了呀？也算给耶稣了。人家说耶稣你是个胆小鬼，耶稣也不吭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胆小的罪算给谁了呀？算给耶稣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之所以沉默，是因为他把我们的罪都实实在在的算成是自己的了，你明白吗？就我还举刚才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有朋友的时候，有一种是真朋友，有一种是假朋友。真朋友是什么？真朋友就是说你欠债了是吧，我不是说帮你还钱才叫真朋友啊。我说真朋友和假朋友说两个人都说你欠债我帮你还，但有些人只是嘴上说的。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讲过，说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是不是爸爸让大儿子小儿子跟大儿子说你去干活去吧，然后大儿子说我不愿意我不干，后来想想又去了，小儿子答应的很好，好啊好啊，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结果他不去，是不是？那我们说真朋友和假朋友也是这样子，都同意说我愿意啊，我你的债算成是我的，但是当有人说哎呀你是个欠债的人的时候，他不想担当这个债务的时候，他就反对了，他说你冤屈我，我没有欠，你凭什么责备我，你凭什么指责我，你凭什么定罪我，他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但是真正的那个说我确实把你的债务拿过来，说别人要辱骂你要批评你，那就批评我吧。你注意圣经上面有讲说，人对我们的辱骂，人对我们的唾弃，其实都落在谁身上了？都落在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沉默不吭声，沉默不吭声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认罪。为谁认罪？为我们认罪。所以当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这个给我们特别感恩。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基督不认罪，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把我们的罪认为是他的，我们能不能得赦免？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整本圣经，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呀？是赦免，对不对？但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把我们的罪拿过去，还有没有赦免？能不能赦免呢？就不能赦免了。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如果他不认罪，我们罪的问题就永永远远解决不了，我们就得下地狱。而且在地狱里面是受一时的痛苦还是受永远的痛苦啊？永远的痛苦。为什么？因为罪解决不了。但是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确实都算成是他的了， 所以我们就永永远远脱离了地狱，永永远远脱离了地狱的火，永永远远脱离了咒诅。那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罪给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罪给耶稣的？信，我信耶稣。信就是什么呢？信就是我们说，你看圣经上面就有这个比喻，圣经上面把我们的信比喻成为丈夫和妻子结婚，是不是啊？原来我们是跟律法结婚的，这是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里面讲，原来我们跟律法结婚的，但是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向律法死了，然后就跟耶稣结婚了。所以信就是使我们跟耶稣联合，跟耶稣结婚。所以你跟耶稣结婚就像两个人结婚，两个人原来比如说原来假设妻子是欠了一大堆债务，跟她的丈夫一结婚，这个债务算给她丈夫，对不对？对，丈夫要不要帮她还？要帮她还。所以我们一信就跟基督联合了，这样子我们的罪就算给谁了？算给耶稣了。那耶稣的义算给谁了呢？算给我了。所以我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我在上帝面前乃是一个义人，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要看清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沉默，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表明他认罪，他把我们的罪给认了，说这些罪全部都是我的，连你们没指控的都是我的，你们没说出来的也是我的，因为我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从亚当开始，是不是我们王姊妹李弟兄等等等等，这些人罪都是我的，你明白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沉默就表明他对我们这些人的完全的认同，就是他是罪人的救主，他承认这些是我的，因为这些人我来了，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对不对？他钉十字架不是为了表现他对我们的爱，他钉十字架是实实在在的要把我们的罪拿过去，然后罪的刑罚乃是什么，弟兄姊妹？罪的刑罚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他既然把罪拿过去，他就一定要受罪的刑罚，一定要接受罪的工价，就是他要死，所以他就要钉十字架。所以你就从主耶稣基督的沉默，你我们看了觉得很难受很难过，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沉默表明了耶稣对我们这些罪人完全的认同，你只要信他就把你的罪交给他。他说对啊，因为你看到我沉默了吗？你看到我认罪了没有？我认了。你的罪认了没有？我帮你们认了。所以我这些罪这个惩罚了没有？惩罚了。咒诅了没有？咒诅了。上帝的公义得到满足了没有？得到了。律法满足了没有？得到了。所以你们罪得赦免了，因为你们的债我拿过去全帮你们还清了，还有人能说我们是欠债的人吗？不能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丈夫和妻子结婚了，这个妻子结婚之前欠了很多的债，但是这个丈夫是亿万富翁，一结婚把他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不单全部还清，还说我这还有很多钱呢，我们一起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信耶稣罪得赦免，然后耶稣的丰盛可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就没了，他不是把我们的罪赦免完了耶稣说我一切的丰盛和能力已经用光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他如果一切的丰盛和能力用光了，他就复活不了了。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还告诉我们说，将来我还要再来接你们。我为什么设立圣餐？因为我把圣餐设立给你们的时候，好了，你们都要这样喝，都要这样吃，但是我再也不吃了。什么时候吃啊？到将来我再来，将来天国实现的时候，我跟你们在天国的宴席里面喝新的奶，是不是啊？因为他无比丰盛。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的罪确确实实的算成是他的，不是口头讲。如果就我们再强调，如果他仅仅是口头讲的，当别人这样定罪他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你发现小孩子有时候就会这样的。我们看到有时候我儿子跟他那些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有时候答应别人好，他一时兴起说这个玩具借给你玩，是吧？但是当别人真的拿这个玩具要走了，不行，这个玩具我还没玩够，我才玩了两天，你给我，等我再玩几天我再给你，是吧？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因为那种就是他当时一时冲动，但是其实不是心甘情愿的。而主耶稣基督沉默不语，就是确确实实他愿意担当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罪，使我们罪得赦免，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你注意这个第一节经文当中，比拉多问主耶稣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这里面圣经上面记载的很简洁，但是你得注意一件事情，比 比拉多是一个玩政治的人呢，还是一个对政治无知的人？玩政治的人，所以他问话的时候是有政治智慧的，你知道吗？他做到巡抚位置高不高啊？其实位置很高的，就相当于比我们省长的位置还高啊，因为他是在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做巡抚，是一大片地方，其实犹太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国家了，你知道吧？他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其实这里面他，我们说至少他里面，我说有两个政治含义在里面。哪两个政治含义呢？他第一个政治含义就是挖苦主耶稣，什么意思呢？看看你现在被抓，可不是我比拉多抓的，谁抓的？是犹太人抓的还是我们罗马人抓的？犹太人抓。这些犹太人这样害你，你还愿意做犹太人的王吗？他有这个讽刺的意思，你知道吗？他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资格做王？你有资格做犹太人的王吗？好，你现在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你还有资格做王吗？你看主耶稣面对这个问话的时候，他沉默不沉默？他不沉默。主耶稣说，你说的是，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说那主耶稣这个回答对比拉多的这两个话外音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第一个意思，比拉多的意思，我们相信比拉多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你看到比拉多对犹太人很瞧不起的，圣经上面记载的比拉多曾经有加利利人被杀，然后他把那些被杀的人把他们的血掺在犹太人的祭物里面给他们吃，这是很邪恶的，对不对？他对犹太人其实很瞧不起，包括后面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到他问的犹太人问了三次是吧，你们要放耶稣还是放巴拉巴？好，耶稣有什么罪？你们要耶稣还是要巴拉巴？他其实对犹太人挺瞧不起的，他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么犹太人其实在把主耶稣基督带到比拉多面前这件事情上面光彩不光彩？我再问弟兄姊妹，光彩不光彩？耶稣是不是犹太人？按照人的血统来讲，是不是犹太人啊？耶稣是不是其实是照着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是啊，耶稣是不是个宗？他是不是在犹太人的其实从宗教盼望来讲的话，不就盼望这个人吗？他行神迹，他医治病人，他怜悯穷人，结果犹太人把他卖了。所以比拉多是很瞧不起这些犹太人，所以他的意思，他第一个问题意思就是你还要做这种人的王吗？主耶稣怎么回答？所以说你说的是，我就是做这种人的王。那我们说这个给我们什么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信耶稣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软弱不软弱？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因为我们中国受这个孔老夫子的影响，我们很道德主义，真中国人很讲道德，但讲道德对我们领受福音造成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就是我们很喜欢用道德的角度去看事情，因为按照道德主义的话，你得是好人，所以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做这样的坏事，我不会这么坏，我不会这么软，这么糟糕。其实写在圣经上面，特别保罗在罗马书借着旧约给我们总结的时候说，这个世上有没有义人？弟兄姊妹，连一个也没有，还是连十个也没有啊？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没有行善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很肯定回答比拉多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些人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比拉多的意思就是瞧不起，说这些人这么软弱，你还愿意做他们王不？主耶稣说我愿意，你明白吗？其实魔鬼也经常这样控告我们，是不是？魔鬼说你看这些基督徒这么软弱，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是他们的王，我是他们的头，我是他们的长兄，我是他们的恩主，我是他们救恩的元帅。所以当主耶稣说你说的是的时候，就表明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这些软弱人的一个认同，他依然认同他是我们的弟兄，他愿意做我们的王。他如果不做我们的王，我们还能不能得救？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得救了。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主耶稣基督确实是因为我们的罪被抓了，同意吧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那些犹太人说，哎呀，赶紧把他钉十字架，把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怎么怎么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很清楚，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因为我，同意吧弟兄姊妹？能不能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因为犹大把他卖了，祭司长害他，跟我没关系，其实我挺好的，如果我在当时，我一定千方百计拦阻，不让他们把耶稣钉死。如果你这样子就有点像彼得了，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彼得就说你们都跌倒，我不会跌倒，我今天愿意跟你一起死，是吧？我们说其实这是不对的，你必须看到说我们真的和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一样软弱，对不对？很软弱，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顽梗， 因为我们的愚昧，因为我们的诡诈，因为我们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耶稣才需要死。但是耶稣认可什么呢？耶稣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们这些人按照血缘来讲，我们中国人不是犹太人，同意吧？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犹太人的王，他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属灵的。我们属灵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以色列人呢？
是。
我们从属灵角度讲，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真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以为说什么叫做以色列人，行割礼的才叫做以色列人。保罗说真以色列人不是靠割礼来分辨的，靠什么呀？靠信耶稣来分辨的。谁信耶稣，谁就是真以色列人。谁仰望上帝，寻求上帝的救恩，谁就是真以色列人。哪怕你血统上是一个以色列人，但是你觉得自己很好，不需要上帝的救恩就能得救的话，你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他是以色列人的王，他是犹太人的王，就表明这一点。而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将来我们是完美，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会不会还会犯罪？我再问弟兄姊妹，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还会不会跌倒？不会。但是我们今生呢？我们今生会，我们今生很多的软弱，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比拉多后面说话的，我们说在比拉多后面说话的其实是魔鬼，你明白？魔鬼说这些人这么软弱，你还愿意做他们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我就是他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得救是因为耶稣的坚定还是因为我们的坚定？是我们坚定任性，耶稣我打死我也不放弃，耶稣怎么样我都信他，信到底，使我们得救的？还是耶稣怎么都不放弃我们，使我们得救的？耶稣不放弃我们。我们会不会软弱放弃耶稣？会。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大家记得是不是啊？彼得不是仅仅三次不认主，彼得后来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的，保罗还有一次当面责备他，而且那次不是彼得一个人软弱，还加上了巴拉巴，是不是啊？像巴拿巴两个人，他们两个一起，原来本来跟外邦的弟兄姊妹，就比如说好像假设彼得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是中国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本来跟大家相处的很好，找了个翻译，他讲希伯来话，咱讲中文，大家相处挺好，跟我们一起吃饭。后来有法利赛派的人来了，说耶，你这个犹太人你怎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结果彼得和巴拿巴这个时候都软弱了，对不对？两个人就不敢跟我们吃饭了，你知道吧？就本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吃饭的，后来说你们吃吧，哈，我们不饿，或者说我们到另外地方去吃。保罗给看见了，对不对？保罗就很生气了，说你这个不对，你这做的跟福音真理不合。彼得还有没有软弱？还有啊。但是就是这样软弱的人，他的王是谁？他的王是谁？丁子们，耶稣。我们软弱不软弱？软弱。我们的王是谁？丁子们，耶稣。所以我们胜过魔鬼，我们胜过世界，我们胜过试探引诱，我们肉体里面的软弱等等这些的，是靠我们还是靠我们的王？弟兄姊妹，我们的王是我们的王耶稣，是有时候胜有时候败，还是永远是得胜？永远得胜。所以我们有这位王，你担心不担心你失败啊？你有这位王，你有没有可能最后灭亡？我再问弟兄姊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中国讲古代的时候有些皇帝，比如说大家看中国有拍那电视连续剧，有些皇帝真的很厉害。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李世民，李世民是打仗非常厉害，文治武功都很厉害的。李世民去打仗的时候是怎么打呢？因为那时候跟隋朝打仗，那时候群雄并起，李世民打仗是怎么打？他是先带一些精兵，明天要打仗了，今天有的时候就带几十个人，有时候甚至只带几个人，带着这些人冲到敌军阵中，看能冲多远。因为他很猛啊，啪啪啪啪冲进去，一看如果今天一冲都能冲到中军帐附近再回来，这些人不太厉害。如果冲冲冲没冲的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已经冲不动了，他带着人回来，然后他很猛。所以李世民有个八骏图，八骏图就是他的八骏图，不是仅仅喜欢马，而说这八匹马都是陪他出生入死的。那个时候有重装甲，但他的马不用重装甲，他的马就是因为要跑得快嘛。然后有些马，包括这个我们那时候看什么武媚娘传奇里面讲的一个狮子冲，那是真的，就那个马曾经驮着李世民然后连中四箭，这个马还很勇，把他给驮回来了。然后第二天打仗带着大家，所以他经常一战而胜，一战而胜，因为大家闻风丧胆，因为他很厉害。那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跟着李世民打仗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有得胜的信心，阿们吧。他 他这个得胜是靠他们这些士兵厉害，还是靠李世民厉害？一般人的，其实李世民厉害。当然，我们世上打仗还得靠人，人如果不行，光是李世民一个人有没用，对不对？但是属灵的征战在这方面有不同，就是耶稣厉害，保证我们跟着耶稣会被败啊，弟兄姊妹，不会败。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还会相信说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会灭亡？那谁败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跟着耶稣打属灵征战，打着打着，耶稣冲到前面，回头一看，后面的我们这些人都被人射死了，那谁失败了？那是，那变成耶稣失败了，你明白吗？耶稣是神，所以他不可能失败，他做我们的王，所以你永永远远，你只要信了耶稣，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16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可能得救也可能灭亡。怎么说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永生是什么意思啊？永生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会不会一个得永生的人还会灭亡？不会。所以你信了耶稣，因为有这位王带着你，你是不可能失败的，你一定会一路向前，一路向前。不管你多大信，真的，你如果你70岁才信主可不可以？可以。如果3岁5岁就信主可不可以？你一生都得胜。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越早信主越好，对不对？但是年纪大了信主担心不担心呢？也不担心，因为耶稣有能力，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答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你说的，我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个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就是说虽然这些人软弱，但是我立定心志要做他们的王，我不改变。不管遇到怎么样的情况，不管他们多软弱，不管多少的艰难险阻，我都要做他们的王。你明白吗？是耶稣的坚持保证了我们的得救，而不是我们的坚持保证了我们的得救。而耶稣的坚持，我们一旦明白了主耶稣这样坚持，就给我们一个激发，我们也能怎么样？我们也能坚持。但我们的坚持跟耶稣的坚持有本质的区别，同意吧，弟兄姊妹？不是仅仅量上的区别，而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会坚持坚持，但有的时候软弱了，坚持不住了。你坚持不住的时候，耶稣能不能坚持不住？耶稣会不会说，哎呀，你都坚持不住，我也坚持不住，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坚持到永远，扶持我们到永远。你要看到这些。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比拉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第二个意思就是，你这个耶稣已经做了阶下囚了，你还有资格做王吗？主耶稣基督回答说，你说的是，意思是什么？就是比拉多他只是看现象，对吧？他看现象，他认为说，你这个耶稣啊，你其实失败了，你不行了，是吧？你还做什么王呢？你像我这么威风才行。但是主耶稣基督回答告诉他，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你从圣经上面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有权柄，从创造、从掌管世界的角度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从救赎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王，哪一个人做王啊？耶稣做王，只有耶稣有资格，只有主耶稣基督有权柄。做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的王，而且就是因为他做了王才保证我们得救，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讲，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耶稣有权柄做我们的王，因为他成为什么？他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了。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你注意哈，这个圣经上面我们有时候弟兄姊妹讲的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同质同权同荣耀，这个从神性的角度来讲对不对？完全正确。但是从做工分工的角度来讲的话，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个位格的分工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比如说从做我们这些得救之人的王的角度来讲，你看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讲说圣灵是我们的王，或者说天父是我们的王？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只讲耶稣是我们的王。为什么？因为圣灵有没有道成肉身呢？天父有没有成为人呢？没有，只有耶稣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位就是我们的圣子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他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他其实在凡事上面和我们一样，也是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能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人，对不对？他认可我们。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基督不要有，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拉多只是看现象，他看现象觉得自己是王，耶稣根本不像个王的样子。但是我们是凭信心看真理，我们就知道。我再问弟兄姊妹，比拉多这个王做了多长时间？比拉多做王做了多长时间？ 顶多几十年。其实如果我们去查历史，做的王，他比拉多做王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耶稣做王多长时间呢？
永
永远远。所以看现象，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你一看这个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如果一忘了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被世上那些有权柄的人吓住，是不是？就哎呀，你看人家多威猛，多厉害。其实这些王都会过去，但是有一个王永远不过去，哪一个王啊？耶稣。我们跟着这个王，我们才有永生。你跟着比拉多，比拉多失势的时候，你也失势了，对不对？比拉多得势的时候，你得势，对吧？比拉多有权力的时候，你有一点权力，但是因为比拉多做不到啊，比拉多常有软弱啊。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需要去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在这里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姊妹你注意看，第三点就是关于巴拉巴和耶稣。你注意这些犹太人，包括了比拉多，他们当时他们做出了一个选择，选择了巴拉巴，没有选择耶稣，是吧？那我说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其实这里面的意思很深，我只讲两个方面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注意，其实这个时候释放耶稣合理呢，还是释放巴拉巴合理？释放耶稣合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信耶稣其实才是合理的，不信耶稣才是不合理。我再讲一遍，信耶稣其实才是合理的，不信耶稣才是不合理。今天下午我来之前，还有个姊妹跟我交通，她就讲，哎呀，我们这个有时候讲起福音，觉得理解起来有时候有挺困难的，说这个跟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思维逻辑习惯不一样。我说是，因为我们日常的逻辑其实是扭曲的。啊，她说什么意思？我们，她因为她的观念认为说，我们要信福音呢，得把我们这个思维逻辑给扭一下才能信。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的思维逻辑原来就是扭的。我怎么讲呢？比如说病人看医生叫做正常还是叫反常？病人如果出去锻炼身体跑10000米要把病治好，这叫正常还是反常？就是一个病人说的病的，比如说得癌症晚期了，然后说每天跑10000米要让身体好起来然后把病治好，你说这是正常还是反常？弟兄姊妹，反常。我们这些罪人是不是像病人呢？弟兄姊妹，病人找医生正常不正常？所以谁是医生啊？耶稣是医生。但是你看世上的救法是不是让病人跑10000米啊？你有没有注意，不管佛教的信仰还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任何其他只要不是我们基督教的福音信仰，都是让病人去跑步的。你注意到没有？你大家如果看新闻就会注意，前几天不是一个网上很轰动的一个新闻，讲那个谁张铁林，大家知不知道？说张铁林是著名演员嘛，说前一段时间出新闻了，因为有人拍了个视频说张铁林什么坐床成活佛了。你们有没有看那个新闻？说他成了活佛了，那佛教里面也乱了，你知道吧？那些有些人不认同，有些人说这是乱搞，怎么样子的。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你仔细去想的话，你这个正常不正常啊？弟兄姊妹，一个人成了活佛正常不正常啊？弟兄姊妹，一个罪人，一个有问题的人成了所谓的活佛了，谁到他那儿，他好像给人按一下手开一下光，这个人就咋样咋样，正常吗？弟兄姊妹，就我们说的，你说我们这些罪人罪大恶极，软弱的一塌糊涂，不去找救主，然后要锻炼身体，然后要努力上天堂，正常吗？你认为？你看，所以我们说，你去发现我们为什么讲巴拉巴和耶稣，你注意看这里，本来应该释放耶稣才是对的，是不是？就是本来你信耶稣才是对的，你怎么信了个巴拉巴了呀？对不对？你怎么信罪人呢？你怎么相信罪人？这病人努力努力能把癌细胞给努力完了，这不对嘛？是不是啊？你应该找最好的医生帮你看呢。你该吃药得吃药啊，该睡觉得睡觉啊，对不对？好家伙，你说如果一个病人已经癌症晚期了，一天跑10000米，他是活得长还是活得短？我再问你，那肯定活得短嘛。所以你就明白，我们说你看世上的人，只要没有福音信仰，越有宗教的人越愁苦，你有没有发现？越是没福音却有宗教的人是比那些没宗教的人还愁苦。所以世上有些人说，哎呀，我才不要宗教呢，我才不要宗教，宗教都是捆绑人的。他说对一半，真的。我为什么呢？说对一半，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捆绑人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主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得自由了。所以我来了是叫你们得自由，但是除了耶稣的福音以外，宗教其实真是捆绑人的。只要没有福音的宗教一定是捆绑人的， 所以他就苦。因为什么苦？就是我们刚才的比喻，因为你都生病了，你还一天跑一万米，苦不苦啊？苦。有些其实跑不了一万米，但是跑五百米可能已经跑得气喘吁吁，躺在床上，大家本来都是邻居床，这个病人还在那儿躺着看了一会儿电视，休息了一会儿，睡一会儿觉，醒了以后精神还好一点，但这个跑了一千米回来，躺在床上还能动不？动不了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世上的宗教都是让病人去跑步，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福音信仰跟我们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得安息，是吧？我们之前讲过那个摊子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跟他讲什么呀？小子，你的罪怎么样子啊？赦。主耶稣有没有讲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要怎么怎么，有没有讲这些？一个都没讲。主耶稣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啊？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其实我们的重担谁担走了？耶稣担走了。耶稣够不够力担我们的重担？高，他最有能力。但我们的重担给人担行不行？我们比如说把我们的重担给张铁林了行不行？他自己还搞不定，他自己孩子一大堆问题，家庭一大堆问题，突然就成活佛了。所以我看那些评论的时候也是在那儿轰轰的，在那大家在那笑，然后各种各样的段子都，那些段子手就段子都编出来了在那。因为其实人做教主真的就是这么可笑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这点，这是我们说你看到，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才是合理。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抓住这点。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交通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些错误观念，他说咱基督教，我们基督教不讲理性的，我们的信仰超越理性。我说你说超越理性我同意，但你讲不讲理性我不同意。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理性却不违背理性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教信仰。你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信耶稣其实合理不合理啊？合理，罪得赦免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因为我的债给他，他帮我还了，多合理啊，是不是？这才合理吗？然后罪债只有无罪的人担当，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吗？因为你自己还有债务，你帮我还什么呀？对吧？这些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合理，但是福音真的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福音不违背理性，因为你的理性是谁给的，弟兄姊妹？上帝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所以有神学家写一本书阐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给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呢？说我们合理的信仰，就意思说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你不要把我们不要有一个误会，这是世上人的观念，你知道吧？世上有些人从世界来的观念认为说宗教信仰就不讲理性，科学才讲理性。你信仰你讲什么理性？其实基督教特别讲理性，是不是？但我们不是用理性来讲福音，而是用福音怎么样子啊？带动我们的理性，福音来升华我们的理性，来引导我们的理性，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这是我们讲的一点。另外一点，我们说你看这些人要求释放巴拉巴却不要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罪的可怕，罪的可怕。罪其实是把人给扭曲了，真的。我们刚才讲了信耶稣才合理，不信耶稣不合理，对吧？信上帝合理，不信上帝不合理；拜上帝合理，不拜上帝不合理，是不是？你要知道这些。但是就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来讲的话，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都会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有没有发现？是不是除了基督徒信耶稣以外，其他人都不要耶稣？哎，你特别看影视作品，有好多影视作品描绘那些强盗啊、杀人犯呐、啊，特别喜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叫做电影里面分类分成暴力的动作电影啊，打的叮叮咣咣，然后人的那个断手断脚飞的满天，那种电影还特别卖座。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动不动卖几亿美金？今年全球票房啥啥啥电影几亿票房，然后讲耶稣的电影票房就不可能就没那么高，对不对？为什么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这就是罪。你认识到罪的可怕，那我们讲这点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就希望给大家，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一个安慰，一个激励，一个真理上面的激励。什么真理上面的激励？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面使我们重生，我们不会信耶稣。虽然信耶稣是合理的，我再讲一遍，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如果你不重生，你根本不会信耶稣。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跟 这个尼哥底母论重生的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再问弟兄姊妹，什么叫见神的国？是不是一定指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见神的国？其实神的国的门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神的国的门，谁是神的国的门？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说我是羊的门。所以你要见到神的国，就是见耶稣，你会信耶稣。所以主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没人能信他，你明白，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才三章十六节又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你为什么会信？因为圣灵重生了。为什么大家同样讲福音，可能你是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同事一起去听别人讲福音，结果听听听你留下来了，他们走了，为什么呢？你说因为我比较谦卑吗？或者像有些人说，这有些人有宗教特质，喜欢宗教，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重生你了，所以你就不会像这些人一样说我要巴拉巴，我要巴拉巴。不，你这个时候说我要耶稣，我要耶稣。你要耶稣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昨天还有一个姊妹在网上联系我，然后她一直问我问题，一直问我，她说梁弟兄，我很担心我自己是假信的，我可能是表面信的。然后他急了给我打电话呢，我因为我在跟他文字讲，他还不太接受。那他打电话给我，就在电话里我就问他，我说姊妹，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啊？他说我当然愿意了。我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罪给耶稣？他说我当然愿意了。我说那你愿不愿意要耶稣的好啊？我巴不得要。我说对，如果你跟我讲的这些都是诚心实意的话，我告诉你，你肯定是重生的，你肯定是得救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你不可能有这些愿意。你为什么？这就是基督徒软弱。所以我跟他讲了，他后来自己也笑。我说因为圣经里面有些经文是难解的，你又说自己软弱，但是你一头扎在难解的经文里面，容易解的经文你不读，你就读难解的，你说这是反常不反常？一个人说我，比如举个例子，说我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你看到他每天温习功课的时候都是找最难的题在那儿做，你说这个人正常？你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这么，你知道吧，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说我很软弱，我是一个愚昧的人，那你就找简单的来学，同意吧？你找最简单的六个字，哪六个字？信耶稣得永生去学吗？啊，不是。他说我很软弱，我很愚昧，但是他要找那种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有些人再也没有挽回计了，这是咋回事啊？故意犯的罪是咋回事？亵渎圣灵的罪是咋回事？专找那种最难的。然后启示录里面那个讲的什么拜偶像的、胆怯的、不信的那些人，就会落到硫磺火湖里面。梁弟兄，我觉得我很胆怯，这些经文怎么解？他越难的经文他越去找，你会发现很奇怪，对不对？你说你自己软弱，你怎么不找清晰的经文、简单的经文去学，你非要学难的呢？我一说他就笑了，他说对呀，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啊？所以你其实再去看你就明白了，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会信耶稣。你信了耶稣就证明圣灵，就像主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讲的，说圣灵好像风一样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风一吹树叶就动了，对不对？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因为圣灵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悄然吹了一阵重生的风冲在你心里，然后你就突然觉得信耶稣才好啊！就我们刚才讲的，信耶稣才合理啊！我是个病人，我就应该找医生；我是个罪人，就应该找救主；我是个病人，我不应该跑一千米；我是个病人，应该等着耶稣来救我，而不是靠自己得救，对吧？哎呀，这么好，那么清楚的道理，怎么以前就想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想不明白，弟兄姊妹？因为以前没重生，你明白吗？以前是在自己肉体里面，现在一重生了，觉得哎呀，这道理太清楚了，是不是？然后简单的道理越来越清楚，就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先一年级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学加法、减法、乘法、除法，然后开始慢慢能解方程式了，对吧？就是我们说，慢慢的难解的经文你能懂了，你不要一上来学解方程式，一上来还三次方。那当然整死了，你给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来 XY 加多，然后你给我做一下，他在钻在那儿钻到通宵，能不能钻透啊？弟兄姊妹，钻不透你就教他一加一等于二吗？二加二等于四吗？然后慢慢懂了，后面解方程式他也解得开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得知道 你能够做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信耶稣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因为圣灵重生。如果不然，你一定要巴拉巴，你一定会喜欢暴力，喜欢强盗，喜欢不好的，或者说人说为好的，你也不会爱耶稣。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之所以爱耶稣，之所以信耶稣，之所以愿意为耶稣活，愿意为耶稣死，都是因为谁啊？都是因为圣灵在你身上做了重生的。如果圣灵不做这个工作，没这回事。我们基督徒的软弱就在于圣灵已经做了这样工作，我还在那怀疑，我可能像那个姊妹一样，我可能只是假信，我可能是表面信，我可能心里没信。我说姊妹，信可简单了，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要么就是接受，就跟结婚一样。其实结婚简单不，弟兄姊妹？结婚简单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超级简单。你就是举行婚礼的时候，牧师问你愿不愿意嫁给谁谁谁做你的，做他的妻子啊？愿不愿意让他做你的丈夫？我愿意。啊，都行了，结婚了，是吧？能不能？哎呀，我很担心婚礼那天我是假结婚，有没有这样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说我那天是假结婚，我那天其实心里面还很多犹豫。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真的有些犹豫，同意吧？说我们有没有每一个弟兄姊妹说也不是。我丈夫，我那时候跟他结婚的时候，那我的如意郎君，200%满意，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你都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同意吧？我们不是说耶稣有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清楚，同意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像彼得一样软弱，我们有时候像大卫一样软弱，我们会这样。但是你说了我愿意了，这个婚礼有效没有效？这个婚姻有效没有效？而且神所配合的怎么样子啊？人不可分开，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得救的，我们是因着圣灵重生的工作我们才会信耶稣，是不是？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哎，对了，信。所以我昨天那个姊妹她跟我问的时候，我还是她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她就一个劲儿问我，她后来又转了一个角度问，她说梁弟兄，是不是只有重生得救的人才会这么痛苦，才会这么忧愁呢？我说你别讲这个，我不是说，我说如果不重生得救的人根本不会忧虑自己得救不得救，这是真的。但是你不能把得救确据变成忧虑，变成得救确据，那你哪天不忧虑了你还担心自己不得救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说不，得救确据就是信。你信不信耶稣？就是我问的你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啊？就像结婚的时候也问的嘛，就是牧师一般问问题都是问愿意不愿意嘛。你哪怕是去我们这个民政厅登记注册的时候，他也是这样问嘛，对吧？问你谁某某某先生愿不愿意娶谁做你的妻子啊？我愿意嘛，对吧？你那某某某女士愿不愿意嫁给谁啊？让他做你的丈夫啊？我愿意，好了。他说我就宣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婚姻法什么规定啊，你们婚姻有效，是不是啊？就是愿意嘛，就这么简单。你说不行，我得知道我跟我丈夫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我必须想起来我那天结婚那天哭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我是真结婚，那不哭的就是假结婚，能不能这样说？弟兄姊妹，有些人结婚的时候就是太高兴了没哭，行，可不可以啊？那会能不能说一定哭了才叫真结婚呢？不一定嘛，是不是、啊、一样道理？所以我信。你为什么会信？为什么你没有要巴拉巴要了耶稣？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这么有能力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要了耶稣，没要巴拉巴。我们感谢主，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讲，就是讲比拉多，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你注意这里面比拉多，你看比拉多曾经多次的问这些人，你们到底要谁啊？我知道你们是嫉妒耶稣，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包括比拉多的妻子还来跟他讲，哎呀，昨天梦里我为这个义人受了很多的苦，你可不能做任何不对的事情。结果比拉多还是做了，没做，做了，做完以后比拉多有个自欺的做法，他去洗手，是不是？他说我跟这个人的血没关啊，都是你们逼的啊。那我们说，我们去看比拉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三点给大家的提醒，让大家去明白。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知道的，就是比拉多其实位高权重，但是比拉多认不认识福音？不认识福音。所以福音是谁的智慧呢？福音是不是地上的智慧啊？ 福音是上帝的智慧。我们这个时候要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大家翻一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我们往后翻，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好，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好，六到八节。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找不到，就专心听，好不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这三节经文用在比拉多身上是不是特别合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三节经文保罗在这讲说，其实十字架的道理，其实福音的真理，是不是世上的智慧啊？不是，是属神的智慧，是属天的智慧。这个属天的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是极大的奥秘。然后这些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根本不懂，如果他们懂，还会不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他就不会了。所以我们说，你读了这三节经文，我们说第一点的提醒就是，你需要知道，你借着比拉多，比拉多这个人，我们刚才讲他有政治智慧，我们讲比拉多这个人不是一个莽夫，你看他说话很有分寸的，是不是？他很会说话的，他也很有想法，他妻子说了这些话，他不是跟大家像我说的莽夫，莽夫有的时候说我老婆说了这个人不能害，他就这叫莽夫，对不对？他一句也没说他老婆说什么，他就是想方设法想用八说的，正好该换一个人，这个时候我该放一个人。他的意思想用这种政治智慧的方法把耶稣给放了，你们按道理应该把巴拉巴给钉十字架，因为巴拉巴怎么也比不过耶稣啊。没想到这些人要巴拉巴不要耶稣。但是其实比拉多这些智慧，按照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来讲，这个叫做世上的智慧，还是叫做属天的智慧？他用世上的智慧能不能明白耶稣是基督啊？不能。他虽然问了一句说你是基督吗，比拉多其实在其他福音书上面还讲，比拉多还曾经问主耶稣基督说真理是什么呢，然后说完这句他不理他就走了，是吧？其实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福音是神的智慧，福音是属天的智慧。那所以讲这个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接受福音了没有？而且你信不信福音呢？信。你对福音有没有一些明白？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明白，对不对？但你对福音明白不明白？有没有一些的明白？有。你怎么会明白属天的福音呢？圣灵的工作，你如果不重生，你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根本不可能明白属天的真理，真的。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情。就我们那时候我在广州传福音的时候，有两个姊妹然后一起来听福音，那时候都是慕道友，然后听完我们讲，我们就把耶稣钉十字架什么都讲了，其实只是讲故事，因为不可能把福音这个福音书给他翻一遍。讲完了以后，其中一个姊妹就留下来了，她就听，后来成为我们的姊妹，信主，还信得挺好的，而且还是做律师，做得挺好的，我听说现在做得很不错。然后另外一个说的话我非常惊讶，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耶稣如果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不就让人信了吗？这不就容易信了吗？他不从十字架下来干嘛？然后他就这样走了。哇，我为什么惊讶？因为他说的话是不是圣经上面那些定主耶稣定十字架那些人说的呀？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旁边那个强盗讲的话？那强盗也说，你如果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这从这里把我们也带出来算了，是吧？我们就信你。好多人都是这样说。哇，我当时这真的是人，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两个人，一个听了信了，接受了这个属天的属神的万古之先，上帝就定下了最奥妙的福音真理，另外一个人却接受不了呢？是不是因为学历问题？不是，其实另外那个跟他一起来那个姊妹学历也不低，两个人都是精英分子，按一般说法都是精英分子，但是一个信了一个不信，为什么？其实因为圣灵。我在讲，所以你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说哎呀我文化低，或者我识字不多，或者我现在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圣经。不， 你能够明白福音根本不在乎你的文化，在乎的是谁啊？在乎圣灵大能的工作。你为什么会接受了福音？你为什么会认为福音合理？你为什么认为信耶稣合理？你为什么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神的救恩临到你，神的救恩临到你，你才会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把这个抛开，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你把这块抛开，再问自己得救不得救，你慌得一塌糊涂，同意吗？因为这是最大一块，好像考试这道题占50分，你这道题不算，那你及格得了不？你及格不了，因为其他全满分了也才得50，但这道题你一抓住了，哎呀，我信了耶稣了，其实已经得满分了，你知道吗？已经得满分了，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工作，这奥秘的真理，这属天的智慧，我这个软弱的人，我这个愚昧的人怎么可能接受？你再想想你没信耶稣之前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对福音真理的态度，你会很惊讶。我们有时候自己基督徒已经忘了，但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我们有些亲戚朋友就讲，哇，你比以前变化怎么这么大呀？是不是啊？你是那个谁谁谁吗？是不是？有些同学聚会，你是那个谁谁谁吗？你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就是这样子。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信主，然后这个在我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有一次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然后工作，跟几个同学一起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广州，我们站在阳台上，天气热，然后站在阳台上，然后那时候因为心里面有点空虚嘛。哎呀，我这个将来得有个信仰才行啊！然后我们旁边那个同学一听，他不是觉得感动，你知道吗？他噗呲一声就笑了。他说：“你这样的人还能有信仰？你这人不可能有信仰。”他绝对想不到我现在做了一个牧师，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因为神的工作真的是奇妙。我不是说你一定做牧师才行，而是说你接受了这个宇宙间最大的奥秘。所以保罗讲说：“大哉怎么样？敬虔的奥秘。”连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因为太伟大了，这是宇宙当中最深的。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正好有个小朋友嘛，我们这个小朋友如果突然明天突然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波尔的量子力学，然后什么这个霍金的这个时间简史，他砰一下都懂了，是不是神迹啊？我再问你。但是你知道，不管是相对论也好，量子力学也好，时间简史也好，这些对时空的理解也好，这些物理定律已经很深奥了，但是按照圣经讲，最深奥的道理是什么？福音。然后你怎么明白了福音呢？是不是一个神迹啊，弟兄姊妹？神迹，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你接受了福音，我们因为福音是神的奥秘，所以我需要用一生去学习，同意吧？我需要不断的学习，但是我已经接受了，我已经开始在明白的道路上面了，是不是啊？我有很多，其实有些问题是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我对福音一无所知。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去看比拉多的时候，就回到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你知道，这是属天的奥秘，属天的福音，属天的智慧，属神的真理。我为什么能明白？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你在比拉多身上还要看到的一点，就是人的不可靠。你看比拉多，他的意愿想救耶稣，但后来他怎么样子？他救了耶稣没有？没有，他妥协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比拉多能不能坚持真理，能不能坚持公义的立场？不能。所以我们福音是以人加耶稣为基础，还是唯独以耶稣为基础？圣经上面讲说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还是说圣经还是圣经上面讲说基督和基督徒是我们的磐石？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基督和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磐石？没有，圣经上面只讲基督是我们的磐石，阿们吧，唯独基督。因为你一看比拉多的这种摇摆，你不要说哎呀，比拉多这个人真坏啊！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上，绝不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彼得的劲头又来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经常做彼得，这劲头又来了。我如果那样， 我绝对不那样。甚至我们说对讲彼得，如果我是彼得，我那时候绝对不这样。你看你比彼得还骄傲，其实对不对？是不是？其实你看到比拉多，你就知道人的这种摇摆，人的不可靠。所以感谢主，我们福音的基础一丁一点人的工作都没有，全部是耶稣的工作，全部是上帝的工作，是不是？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们就特别稳固。福音的根基如果有人的工作在里面，这个根基就不稳定，但福音的根基只有神的工作，所以这个根基稳定无比。 永不动摇，是不是啊？永远不动摇。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靠人，靠人的好行为，其实真的是愚昧，是吧？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比喻，就斯布珍牧师讲到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他在那个河上面失足掉下去了，要往下冲，要往下冲。这个时候，人家岸上有人丢了一个救生绳给他，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抓住救生绳，牢牢抓住救生绳，然后大家拉拉拉，把拉了岸上。但是另外一个人拉着救生绳，觉得这个绳子细，旁边飘过来一个大圆木头浮木，诶，他觉得这木头大，他把绳子丢了，抱木头，结局是什么？弟兄姊妹，结局肯定是掉到瀑布下面摔死了，是不是？我们讲人的行为，很多时候就像那个大圆木一样，看来可显眼了。哇，每天早晨祷告两个小时，是吧？又做好事，谁有问题了我就去探访。哇，这像大圆木一样，很明显。信心呢？哎呀，信心可摸不着一样，是不是？但是信耶稣就得永生。其实信心就是救生绳，对不对？你就抓住这个救生绳，你永远不会失丧。但是你想靠行为啊，就会冲得七零八落，掉到悬崖底下去。所以你要看到为什么？因为人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谁？上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人都是虚谎的，神是真实。这个虚谎的意思不是说人每一次讲话都讲假话，而是指的人的不可靠，只有神是可靠。我们的福音是神的福音，除了基督教的福音还有没有神的福音？我再问你们，佛教是不是神的福音？伊斯兰教是不是神的福音？不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神的福音。所以你信这个福音一定不会灭亡。所以我们凡是信这些的，我们不单今天大家聚在这里，一定的，因为其实很快我们将来会在天上还会见面，同意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很快，有些人年轻二三十岁，有些四五十岁，有些五六十岁，反正我们总之都过几十年肯定都见主了，是吧？你只要信了耶稣就一定见主，这是我们要知道。那最后一点，我们说在比拉多身上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比拉多这个洗手，比拉多的洗手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叫罪人的自欺。比拉多洗手，他说这个也流这个一人血的罪不在我身上，我跟这没关，都你们逼的。其实你们发现罪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也常常自欺。其实罪人是经常掩耳盗铃的。掩耳盗铃什么意思？我们那个中国那个成语掩耳盗铃，就是铃铛明明会响，自己塞着耳朵说哎听不见了，没有响啊，没有响啊，然后他去偷铃铛，偷的成不丁子呗，偷不成。其实罪人经常是这样子的，我们经常会去骗自己，就像那个少年官是不是骗自己的，到主耶稣面前咕咚一下跪下了，夫子我该做什么得永生，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得永生，主耶稣基督跟他一讲说你律法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主耶稣就想把他耳朵上那个棉花团拿掉，你知道吧，让他听一听律法告诉他你是个罪人，你才找耶稣就对了。结果主耶稣要给他拿的时候，他拿肯不肯拿？不肯拿。主耶稣说你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吧，你既然说自己这么好，你试试你能不能做到。他做不到吗？是不是？他做不到他干不干呢？他不干他走了，是不是？他还是走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少年官最后得救不得救，我们不知道，是吧？因为也可能再过十年圣灵工作他突然信耶稣了，也有可能，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少年官就是我们的表，我们的这个代表，比拉多就是我们的代表。就是我们觉得我要做一个义人，是不是？我要跟耶稣的血无关。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得救的人可能不可能跟耶稣的血无关？跟耶稣的血无关的人能不能得救？所以比拉多说我跟耶稣的血无关，他觉得我是个义人，其实这是傻瓜，你知道吧？所以你真正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跟耶稣的血有关，耶稣就是为我流血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是罪人，耶稣就不用死了。所以你说我洗什么手啊，耶稣的血淋到我身上从头到脚为了我的罪，这个叫做不自欺。所以基督徒应该做诚信真实的人，不单是指道德上面，而是在这上面不自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是不是啊？我信耶稣，然后怎么样子呢？我得永生。我承认我跟耶稣的血大有关系，如果我不是罪人他不用钉十字架，是不是？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他才钉十字架。耶稣的血流到哪里去了？流到我身上，所以把我一切的罪都怎么样？都洗净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我才不像比拉多那样洗手说无辜， 我是说我不用洗手，耶稣的血留在我身上也永远不用洗掉，他的血只洗掉我的什么呀，把我的罪给洗掉，我不用把耶稣的血拿掉。这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这四点，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你去看比拉多，你去看那些人要巴拉巴，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沉默，你去看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犹太人的王，让我们借着这些去明白福音，坚固我们的信心，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王，即便是在最艰难最痛苦最羞辱的时候，你依然说你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永永远远得了拯救。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在比拉多面前也好，在大祭司面前也好，你沉默不语，因为你认的是我们的罪，你实实在在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感动，我们就不再像那些无知的人说要巴拉巴不要耶稣，而是我们要耶稣不要巴拉巴，我们要你这位救这个罪人的救主，而不是再要罪人的方法，而不是再用其他的福音，我们只要这一个信耶稣得永生的福音。也求助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比拉多，我们去晓得人是不可靠，我们去晓得说我们能够明白这属天的福音，这属神的智慧，全然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重生的工作。你让我们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就大得喜乐，大得安慰。求主神怜悯眷顾你的百姓，眷顾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